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黑米，很高兴跟大家在网络上见面。在这边的节目开始的时候，照往例，应该说从上星期开始啦，黑米很荣幸就是被推荐为这个华语区哦唯一的一个 podcast 的代表，去参加德国之声办的全球的 weblog 的一个比赛哦，是比赛，应该是票选啊。希望呢大家跟黑米多多加油，有空的话呢可以到我的网站去看看，看看详情。我这个上面有写的再清楚一点，说怎么去票选。我发现他们这个德国之声的一个票选的网页设计并不是很好，会有点弄错，就是我自己也是弄错了，后来才知道原来不是那样子。好，这是一个小小的广告。好，那我们就继续来聊一下。聊什么？我记得以前好像跟大家讲过，说我在这边没有电视哦。其实没有电视是因为这边电视节目实在太难看了，就觉得反正电视干嘛，那个节目这么难看呢，实在是浪费钱哦，也就没有买电视。不过说真的，我在台湾的时候就很少看电视，最主要是我发现就是好像台湾的那个频道太多了，多到让我觉得说我不知道去选哪一台，说既然选择实在太多了，也不知道怎么选了，就常常就拿着这个遥控器按来按去，然后最后好像什么也没看到，后来就干脆就不看了。但是有一个节目我就一定会看，应该不是，是应该说有一种类型的节目我一定会看，这个类型的节目就是这个日本的那个料理节目哦，应该说美食节目。那看这个节目一个感想就是，我觉得这些日本人真的是有点夸张，有点小夸张哦。因为他每次吃到一个很好吃的东西，当然我只能够看到，从荧幕上看到，我没有办法去了解说这个东西有多好吃哦。可是我常常觉得说，这些日本人他讲话未免太夸张了，就是让人家觉得会有一点那个突然间那个打寒战的那种感觉，就是有点那种打冷战的那种感觉。怎么说？他们会说，就是说，当他吃到一个很好吃的东西呢，他们会很神秘的讲说，这个味道，这个感觉很有层次哦。那个什么叫做感觉吃起来很有层次哦？我实在是很难去体会。那如果说那个闻到一些味道很好的话，他们还会很有时候还会讲说啊，好幸福的感觉哦。我实在是很难去体会说这个什么叫好幸福的感觉。唯一那个了解就是说，从眼睛里面看到是这些东西真的是让人家觉得很好吃哦，而且每次看的时候都会觉得饥肠辘辘。不过呢，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哦，我前两个礼拜有一个很特别的机会，让我真正的体会到说，其实这些日本人讲话并不夸张，真的我已经体会到什么叫做有一种幸福的感觉。这个就是这个因缘巧合机会之下呢，有机会去参观这边维也纳，可以说是维也纳这个所有的 tourist guide 里面都会介绍一个非常有名的咖啡馆，这叫做中央咖啡馆。我有机会去参观这个中央咖啡馆的厨房，那有机会呢去跟这里的大厨聊一下。那天我进到这个中央咖啡馆去之后呢，迎面而来的这个味道让我不由的发出真的说，原来这个就是所谓幸福的感觉哦。这中央咖啡馆它厨房还真是非常非常大，它里面的工作人员有将近30到40个之多，那就是说大概是介于这30到40个人之间哦。那为什么说其实一个咖啡馆有需要到这么多人？也许有时候如果说那个咖啡馆比较冷清的时候，可能这个会不会在厨房里面工作的人比在咖啡馆里面还多？其实不是这样，因为其实中央咖啡馆呢，它不是只有我们看到的中央咖啡馆，所以它厨房里面准备的东西呢，就不只是只是为了那个我们表面上看到中央咖啡馆。那它呢，它其实这个它是一个公司哦，它是隶属一个公司哦，所以像中央咖啡馆呢，它除了说要替这个咖啡馆做菜的，其实它还要办很多的外汇，然后还有很多人呢会借他们那个中央咖啡馆楼上很大很大的场地哦，那常常有人会借这个场地啊，像办公司的舞会啊，一些 周年庆啊，或者是很多很多不同的名目在那边，他们可以把场地出租哦。所以呢，他们也要替这些地方呢准备餐点，然后他们中央咖啡馆里面还有他们对面还有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小的一个咖啡馆哦，这里面的餐点也全都是由中央咖啡馆他们准中央咖啡馆里面的厨房准备，所以才会要有这么多的一个厨师哦。他说那厨师那么多，那比起来说这个厨房真的也是很大哦。如果说大家有机会的话，真的可以看得到厨房，就是比较开放式的厨房。当然中央咖啡馆不是一个开放式的厨房，可能另外一个咖啡馆哦，叫做咖啡布克隆，它这个厨房啊，就是你可以一般可以看到，一般可以外人哦，你叫经过都可以看到啊，它算半开放那个厨房，你可以大比较起来，你就会发现说，哎，这个咖啡布克的厨房真的是很小，因为那个中央咖啡馆的厨房啊，我进去看着，我觉得有点那种走迷宫的感觉，而且它有两层哦，它每一层都分很多很多小房间哦，不是小隔间啊，每一个隔间呢有很多人一起在那边工作，什么揉面的啊，加蛋的啊，然后烤蛋糕的啊，然后还有什么切蛋糕的啊，装饰的啊，分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啊，还有当然还有做熟食的部分呢、哦。这些这么多人工作下来要怎么做呢？看到他们咖啡馆里面蛋糕这么多，啊，究竟一般来说蛋糕是怎么样去做的呢？那做蛋糕其实他们并不是说像外面啊有人点了某种蛋糕啊他们就现场做，当然不是这样，这样子未免太浪费时间，这么多人就为了某个客人点了一个蛋糕，当然不是这样，他们还其实是很有工作技巧的。
Wir produzieren immer nur eine Sorte von Torten. Vielleicht drei, vier verschiedene am Tag. Und die werden dann aufgebraucht. Wenn das ausgeht, wird wieder neu produziert.
大厨他说哦，这位大厨他人很亲切，讲话也很慢。我不知道说他讲话是平常讲话是不是都这么慢，还是因为我是外国人哦，所以才讲特别慢。哦，他说他们其实他每一次哦，就是像一群人哦，他们只做一个蛋糕。应该说只做一种蛋糕，不是一个蛋糕，一种蛋糕，然后一种蛋糕做64个，它那个炉非常的大，那个烤箱一次可以烤64个蛋糕。那一天呢，当然你看说这，而且他们都是人工哦，很少有机器的东西出现哦，所以他们同时所有的人工揉面啊，那加所有的东西全都是由人然后才放到烤箱里面去，因为人毕竟人没有办法烤东西嘛，一定要机器来烤哦。那一次呢就做一种蛋糕，通常就是说呢一天呢可能做3种到4种哦。啊，这样子蛋糕做下来之后啊，这么多当然不太可能说一天就全部都吃完嘛，你看说好，我们说算他一种一天做60个好了，那我们算他做一天做3种好了，那一天做了180个蛋糕哦，那只吃3种，那到那个咖啡馆去看，他们蛋糕有非常非常多种哦，当然不一样，所以他们坐下之后，先把那个半成品先放到冷冻库去里面放哦，那把一天需要的部分呢就放到卖场里面去，应该说卖到放到咖啡馆里面去了。啊，等到说诶如果哪一种他们看呢那个消耗的比较快哦，他们就马上就要开始做准备哦。所以说其实他们做蛋糕的时候啊，也是要看这个等于说是要看着库存啊，还要看那个现场卖的状况怎么样。也许说某种蛋糕会比较常做一点，那某一些蛋糕呢做的次数就没有这么多哦，这是还是很机动性的。这个中央咖啡馆它是在19世纪哦就有这样子的咖啡馆存在了，算是一个老字号招牌了。也就是为什么说所有的 tourist guide 上面一定会介绍这个。一定会介绍一下这个咖啡馆，甚至我曾经有一次就在中央咖啡馆外面等一个朋友，那刚好约到这边嘛，那发现这个地方就是所有的那种维纳那个观光马车都会经过的地方，每一个马车夫经过他都会指着这个中央咖啡馆对这个观光客讲一句话，不管是他用英文也好用德文也好哦， 再讲一讲，来，大家请看右边啊，因为这边是单行道哦，所以他只能往右边看。说，哎，大家请看右边哦，右边这个就是最有名的中央咖啡馆，几乎每个人都会到里面来。好，那这个有名的中央咖啡馆里面，它为什么有名？第一，当然说历史悠久；那第二，他们糕点哦，非常的好吃哦。有什么有名的糕点啊？然后请教一下这个大厨、哦、大厨说他们有名的糕点呢其实有两种。
Aufgrund, dass wir sehr viele Touristen als Gäste haben, die Sacher dort und vor allem auch die Kaffeezentrale dort, die gehen sehr gut.
原来卖的最好的蛋糕并不是中央咖啡馆他们自己卖的蛋糕，而是这个 Saha Hotel， 就是以前跟大家介绍过那个甜蜜的战争哦，沙河蛋糕，这个沙河 Hotel 沙河旅馆里面它出产的沙河蛋糕。那第二卖的好的蛋糕呢，就是他们中央以中央咖啡馆为命名的中央咖啡馆蛋糕。说真的，这两种蛋糕哦，其实都是巧克力蛋糕。那么那个沙河蛋糕呢，它是黑巧克力。那还有呢，这个中央咖啡馆的蛋糕，它是用牛奶巧克力做的哦。我这时候就又问了他一个问题，就是说，所有的这个中央咖啡馆里面的蛋糕有这么多种哦，那这些配方的怎么来？是古老流传下来的吗？还是说这些大厨呢，他要负责哦，做这开发的动作、哦？就好像这个一般的台湾的公司里面有所谓的 R&D 部门呢、哦，他们也要做一些开发的动作啊。当然啊，这虽然说是古老的咖啡馆，可是他们也是要跟上朝代啊，日新求新哦，日新哦，每天都要不断的求进步哦。所以其实说真的，现在我们在中央咖啡馆里面吃到的这个中央咖啡馆蛋糕哦，现在吃到的并不是他们古老的这个配方里面出来，而是说他们从古老的配方里面啊有一些改变。那做什么改变？其实这个蛋糕还蛮年轻的，他说是2006年的时候才做出来的哦。那个这个蛋糕呢，里面他就是说，他因为既然都有沙河蛋糕这么有名的巧克力蛋糕，他们就不要再去做一样东西了，所以他们就改用牛奶咖啡哦，对不起，用牛奶巧克力哦，不是用黑巧克力哦。那里面呢，它里面最主要是它蛋糕体本身呢，还要放一些橘子皮，所以那个蛋糕吃起来就没有沙河蛋糕这么那种死甜的感觉。对我来说，沙河蛋糕真的是有点太甜了啦。那说真的啦，那我也不知道说为什么啊，说这个沙河蛋糕会这么甜呢？而且其实它甜倒是一回事，那个如果说大家有机会吃到沙河蛋糕的话，一般的店家他们都会帮你准备上一坨鲜奶油哦。那并不是说真的维也纳人就是这么爱吃鲜奶哦，其实都是有原因的哦。因为这个可能很多观光客来到这边的，他们都会去买沙河蛋糕，但在机场里面也有卖沙河蛋糕，一颗圆圆的、哦。那哦，对，这边在一个题外的话，就是说，如果大家真的想要买沙河蛋糕的话，最好就到沙河 Hotel 里面去买哦。我讲的是原配方的沙河蛋糕，不要在机场买。那个在机场买，你会发现贵很多哦。这个是题外话。那这个沙河蛋糕呢，除了说它很甜之外，让我觉得还有一点不太喜欢是说它太干了。那蛋糕为什么会这么干呢？那其实并不是说那个厨师他们故意要把它做这么干，其实他有原因哦。
Das Problem ist das zum Verschicken ist das Ganze zu saftig, hat zu viel Wassergehalt, wird es extrem leicht schimmelig in der Verpackung dann, wenn die Folie drumherum ist. Das ist ein kleines Risiko. Es ist auch so, im Winter kann man es feuchter lassen, dadurch, dass es überall kalt ist. Im Sommer muss man zurückgehen, muss man schauen, dass es eher auf der trockenen Seite ist.Weil durch die Wärme die Post oder der Paketdienst eben das Ganze irgendwo stehen lässt, im Auto oder so, und es wird zu warm, dann gibt es da Probleme. Deswegen sind die Torten auch oft zu trocken.
啊，原来是说为的是要运输方便哦，尤其啊，这个沙河蛋糕已经变成那种送给亲朋好友，尤其是国外的亲朋好友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伴手礼哦。那 双子在冬天呢，当然这个蛋糕哦，没有什么在保存哦，没有什么关系啦。而且呢，可是问题就在夏天，夏天的话，巧克力会融哦，融掉之后呢，再加上天气炎热，这个蛋糕呢很容易会发霉。那还有一点就是哦，那个蛋糕它是放在那个盒子里面哦，那盒子里面呢，它会外面还包一层那个像应该好像像保鲜膜的东西哦，就这样子放进来。就如果说你这个蛋糕体本身太湿的话啊，也很容易发霉啊。所以呢，为了要说这个保存长久期限这方面来看哦，所以他们就故意把蛋糕做得比较干一点哦。尤其这个如果说大家在沙哈 Hotel 吃到的那个沙哈蛋糕的话哦，他还跟你说啊，你这个蛋糕不要放冰箱哦，不管冬天夏天你都不要放冰箱啊，因为他们说会变不好吃哦。所以他们在常温之下是最好吃的哦。可是在这个所以这中央咖啡馆他们的那个沙哈蛋糕呢，就不是这个样子。他们可以建议说，他们会建议说，其实如果你真的要放冰箱的话，可以保存的比较长久。那吃起来呢，也不会说有什么巧克力过硬的那种感觉了。原来是说他们呢，其实这个中央咖啡馆呢，他们的沙哈蛋糕其实跟沙哈 Hotel 的沙盒蛋糕是不一样的，因为呢，他们有一些原则，就是说，你不能够哦，不能够去你可以用他的名字，用这个蛋糕名字，可是你的蛋糕内容物，就是你的样，不管是你吃起来也好，就是口感，你要就是你不可以跟原来那个receipt 有一样哦，那或者是说你用了他们好用来。原来的那个 receipt 原来的配方，可是你不能用它的名字来命名，这就是一个两个很大的一个原则啦。所以呢，其实我们现在在维也纳里面到处都可以吃到所谓的沙盒蛋糕，那只是说你会发现怎么每个地方吃起来沙盒蛋糕的感觉都不一样，口感也不一样。当然这个沙盒的大部分人会吃沙盒蛋糕还是会到那个沙哈 Hotel 或是到那个 Damon 这个两个为了沙哈蛋糕争得你死我活的这个两个最有名的地方去吃哦。但是呢，沙哈蛋糕未免这个名气也太大，所以呢，所有的咖啡馆呢都会有这样的蛋糕。那几乎所有的游客来啊，也不管说是不是吃到是不是什么最正宗的啊，反正只要名字一样，他们就吃吃看。那说真的啦，我必须觉得我是真的觉得说什么正不正宗的都并不是很重要，最重要是好吃就好。尤其这个每个人的口味是不同哦。这个假说 A 店的沙哈蛋糕好吃哦，可是乙偏偏就觉得 A 店的沙哈蛋糕不好吃，他就偏偏觉得说 B 店的比较好吃。这个很难讲说什么叫好不好，因为毕竟每个人的口感呢，每个人对东西的那种感觉是不同的嘛。就好像说，我记得我那一天去中国超市买醋哦，买了台湾的那公盐醋。那老板娘在帮我包的时候，就顺便问我说：“你们台湾来的人很喜欢吃这个醋哦。”我说：“哎，其实也没什么啦，因为从小就习惯嘛。其实是一种习惯的问题嘛，你从小养成的那种舌头的感觉，你很难去改变啊。人的口味也是这样，所以什么叫好吃呢？什么叫做正宗呢？”哎呀，好吃就是正宗，这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感觉哦。那讲到做蛋糕，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料就是鸡蛋。我请教了这位中央咖啡馆的大厨哦，他们说在中央咖啡馆里面呢，大家吃得到蛋糕，保证绝对没有任何的化学药剂哦。也就是这样子呢，他们呢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是靠最自然的东西哦来去。制造，因为毕竟看想想看，其实蛋糕也不是今天才有东西啊，可能两三百年前呢，那个老祖宗他们就开始在做这样的东西，当初也没有说所谓的化学原料啊，化学药剂啊，为什么当初可以做出蛋糕呢？那现代人当然一定也可以做这样蛋糕，所以他们为了保持这个蛋糕的最原始的味道、最原味哦，那也是说他们尽量都，他们几乎哦，他们。都不用这个化学药剂，因此呢，鸡蛋就成为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原料。那说真的，现在这个时代，这个禽流感哦，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哦。那 蛋糕当然是会蒸烤会熟会烤会熟，那当然比较没问题。可是问题是你在这个所有的咖啡馆里面还看一种很好吃的东西，这叫慕斯或者是提拉米苏，这样东西里面都有生鸡蛋。那生鸡蛋它那这样子不是很危险吗？吃到生鸡蛋，毕竟说当然很多人都说啊，在欧洲不太会去吃，不太会借由生鸡蛋然后就发生说什么传染病的问题，但是这个禽流感的问题实在是太敏感了。再加上说这这么多的鸡蛋，谁知道在运输的流程中或者制造的过程中会不会发生什么问题，尤其他们都是所有都是有人工来制造，人工来做蛋糕的情况之下，也许在哪一个步骤出了什么差错谁都不知道。可是那大厨他说他们保证没有这样子的问题，因为他们所有的鸡蛋都一定要经过这个巴斯特的消毒过。那除了说从蛋厂里面过来，他们已经请的蛋厂他们做过这样子巴斯特消毒过，那他们自己呢也要做这样子消毒的工作。那也就是说他保证说我们所有的消费者在他们那绝对不会吃到所谓生鸡蛋的问题。那但是呢，说是可能这个就是要给一些真正吃素的朋友，在台湾吃素就好像会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有些人吃所谓的全素他们就是不吃鸡蛋那连蛋糕里面，我在台湾曾经吃过一种没有加鸡蛋的蛋糕我发现真的是味道差很多呢。所以可能要请这些真的所谓不吃鸡蛋的吃素的朋友呢，如果是真的你们到国外去的话，也许这个要去先注意一下可避免说就犯到自己吃的这样的机会，也许可能你们就没有办法去吃到这个蛋糕这样子的美食，也算是一种遗憾吧。我自己觉得呢，当然我对这种信仰的东西并不是很了解没有办法去理解说这个每个人那种虔诚的心那我也不想亵渎大家，也不想亵渎说这个有什么不对或是对不对，只是说觉得有点遗憾没有办法吃到这样好吃的东西啦。说是在这个在中央咖啡馆的厨房里面你对这些没传来的一个烤蛋糕的香味，真的是你会真的觉得没有办法拒绝这个美味的蛋糕。所以他当然就很怀疑说这个他们大厨他每天都在这样子一个幸福甜美的环境之下他是不是每天呢都吃着好吃的蛋糕呢，那三餐都吃那像一定是觉得一个很棒的一件事情能够这样子的工作环境，那肚子又不会挨饿。就问了他说什么是他最喜欢的蛋糕，那什么他是不是每天都以蛋糕当三餐果腹？结果答案是令人非常的惊讶，是大厨他说他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吃所谓整块的蛋糕了。那他喜欢吃的蛋糕呢，反正是什么，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的
Ein Kugelhof mit in der Masse, also eine Mandelmasse, wo ein bisschen Marzipan drinnen ist und geriebene Schokolade. Ist eher was Trockenes, so zum Kaffee dazu. Und das ist eher so, das sind eher so meine Sachen.
大厨他说他喜欢吃的蛋糕真是我出乎我意料之外，看到他们中央咖啡馆那么多美丽漂亮蛋糕他竟然都不屑一顾。他说他喜欢吃的蛋糕就是最简单那种，就是那 Google 霍佛，以前在我网站上面我以前跟大家介绍过那种最简单最简单的就是蛋糕主体本身做蛋糕，那也许呢再加上一些那种杏仁酱那再加上可能上面再淋一些巧克力，也就是说所以这样算起来应该说是比较干的那没有什么装饰的蛋糕那这样蛋糕他觉得说配咖啡吃的时候最好，那没有太多的装饰那因为毕竟他说他每天都在厨房里面吃蛋糕，那看的也是蛋糕，闻的也是蛋糕，摸的也是蛋糕，吃那个说着那个成品他也要拿出来试一试因此呢他这样子那个觉得太复杂的蛋糕他已经失去了那种吃的心情反而是那种原始最简单的部分才是那个最好的。我发现好像真的很多大厨都是这样子，我以前看那个料理节目所以有很多厨师他们自己本身在家的时候呢，他们绝对不会去动刀啦做菜反正都是吃一些最简单的东西，可能就是平常其实已经看多 再也不稀罕这所谓的山珍海味。说真的，有时候回到原点，回到最朴素的地方，才是真的让人家可以感受到说什么叫做原始的美哦，也能够最能够欣赏说事物呢在没有被装饰哦。修饰之下呢，那所谓的原始的美啊，才是真正可以让人感动的、哦、好，那今天呢这个很难得的一个机会哦，跟有机会去进到这个中央咖啡馆的厨房呢，去大开眼界，那跟大厨聊一下，那也跟大家分享哦一下一个很特殊的经验。那大家也可以从这个大厨，这位大厨先生他那个访问中，我就听到这种厨房里面忙碌的声音哦。今天节目就聊到这里哦。那最后呢，也希望朋友呢有空的时候可以去帮黑米投一票。好，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哦。我说真的，我还是真的蛮羡慕这位大厨工作，每天可以吃这么好的蛋糕。哎，不过说真的，就是因为他哦，他已经见山不是山哦，见水不是水的这种到了老生坐定的程度，所以因此呢，他这位大厨哦，虽然说在这种诱惑这么大的环境里面，可是他竟然还保持一副很苗条的身材，难怪了。那个原来秘密就是他根本就不吃这些好吃的蛋糕。好，那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